Thank you. Thank you. 郭女士，
说说
啊，师妹能听到吧？
可以。好，那个时间刚好也到了，那我们今天的香香茶馆，这就开始给师兄们上茶了。上一次我们是讲到怀让禅师，讲了一半，怀让禅师的生平基本上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是他的足下的这个马丁马祖道一禅师，该出场了。那我们郭红艳师兄呢，也是出来被称为马祖粉啊，那今天我们继续请郭红艳师兄和大家一起学习这个五灯会员怀让禅师这一部分。那郭师兄你上麦吧。
好的，电脑水平不大好，各种的冲突不知道会不会死机，还是聊天形式吧，还是聊天形式吧。所以今天光上来什么的也折腾了一会儿，再加上网络上有人在聊天，稍等啊。昨天我们说到八卦啊，让禅师，我是马祖粉，我原来以为马祖会很长很长，但是没有想到马祖这么短。那就是马祖下那个84元大将呢可能比较长，如果是这个比较长，虽然我现在愣钱没有弄完，但是这个马祖确实是标准的马祖粉，所以老板如果马祖这一块下面的还有别人一些没有要的，你也可以分给我。
欢迎老板。
还没有到这儿，你说的还没有到这儿，咱们就慢慢来。咱们茶馆不是一个讲的地儿，就是说是慢慢来讲课，至少我这不是，咱慢慢的聊天。还是说上一个，你一个一个的赶呐，你从古至今呢，你赶到这儿，你一个一个全部错过了，还不如就慢慢的一个一个来，慢慢的就这样磨磨时间，磨时间，生生世世都在这磨。所以咱接着咱先磨地磨砖先不说，咱还磨这个修正既不污染既不得啊，还是这个。咱上一次的时候是说到这儿有一个八卦没有说完，没有说完呢，为了防止中间的这个有一个断续什么的，咱们再把这个公案再从头过一遍。这个还是让禅师的，让禅师就是说在那个能大师这，能大师问他什么东西这么来，然后他就迷迷糊糊的，然后过了八载突然有醒，然后告诉这个能大师说某甲有个会术，哎，某甲有个入手术，某甲有个会术，会的什么呢？就比如说你会的什么呢？哎呀，我要说个会就错了，让禅师说自己目记不中，我要有个东西会，那就不中了，那就不中了。然后能师就说了，说自己目记不中，说自己目记不中，还假修正也无。能师的这句话还是有点那个，还是有点引导吧，还是有点引导。这个能师引导的呢，说自己目记不中，那岂不是按我们的说法，就是那岂不是断灭了？要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目记不中，那住佛还说什么？我们还说什么呀？赶快撤他，把这个庙也拆了得了，咱们大家各自回家歇息就完了。所以这个六祖这就说了，还假修正否？然后这个是他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并不是这个谁，并不是这个让师他是有修有证的，是因为六祖问到这个，那还断灭吗？还假修正否？然后这个让师才说，修正则不无，污染即不得。这个地方我没法解释，开口解释不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讨论了以后再解释，这个地方没啥可解释的。六祖就说了，知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悉天般若波罗啊，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这个就完了，这个完了以后，然后再说下面的。现在就看到这儿，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吾亦如是。看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大家可以在这儿讨论，或者大家觉得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有感想也可以啊。有没有个会处的？有个会处的也可以拿出来嘛，让我们看看怎么个会法，做陌生一下。就是自由聊天，自由聊天，我们就是主持人，我们就是店小二，端茶倒水服务的，敲字也可以。如果没有，我们就往下过。
因为跟平常跟身边有聊天，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总是觉得自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完了在打坐的过程中啊，也是种种的这个纠结、担心、顾虑，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都像秘书说的，就这样，其实就是就没那么多纠结了。这个其实终归还是说到心量，如地如是，我亦如是。其实，不，我也是这样啊。那我们自己应该在这地方多反省反省。啊，我就说这么多，看其他师兄有补充的。
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佛也是这样，这样是什么样呢？其实这个这样是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别说那个他那个不行了，连那个行也没有。他是因为他要一个行，所以他才说不行，还说什么行不行啊？你吃饭了，你就饿得要死了，你会说哎呀，我这个牙不行啊，我那个东西咬不动啊，你肯定是先吃饱了再说。这个地方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慧德的人，他这没有行或不行；还有一种人是真恶的人，真恶的人他这也没有行不行。什么叫真恶的人？真恶的人就是真正的发心的要解脱的人。对于他这也没有行不行，还有另外一种的一些人呢，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处在这些中间，这些人就适合老老实实的修心力，修着修着他就没有行和不行了，这样没有行和不行起个假名叫行，其实哪有行和不行啊，说什么行和不行啊，这是给那些初学的人来说的，他老是心中有一个行行行，有很多人他都会做那个行的样子给他看，都把他蒙过去了。是哪个是行呢？是三十二种像八十种好，三十二种庄严是行吗？还是坐在那儿不动是行啊？还是口若悬河是行啊？哪有一个是行和不行啊？哪有一个是不行啊？
对呀、
啊，
不知道那个怎么卖嘴了。所以你看有些师兄
到时候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他根本我是猜的，他就是不想卖腿，所以他说哎呀我不行啊，这个是诸佛所限，我们可不行，这个是高修行人他才能修行修行，我们可不行。我心说你就坐两个小时开会就行，你看两小时电影就行，你坐两小时飞机就行，你就修心中心就不行吗？好，说完了袁师兄，咱们两个就这样说的。
所以就是经常在群里就是这样回答的。那有的时候我看你那句话说的挺好的，就是那你我们出门前你有没有考虑先卖哪只腿啊？确实都是这样的问题很多，都是自己无形中给自己先设定那个框，完就把自己框在那里，钻到那里就是出不来。顾师兄都有个问题，郭师兄你看你看，
不如是如何？我听不明白他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前面得有个什么东西吧？不如是如何？汝即如是，吾即如是。他就问了一句：“不如是如何？”可能是不是针对这个来说的？六祖慧能说：“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然后说这个，他说的可能是这个。如果是就这个说的话，我先不问他不如是。他说他不如是，他一定知道如是是什么样。就问你如是是如哪个是？就是说，请你先来打一打，咱们随便说没关系，说错了没事。行啊，那杜师兄啊，那你这个就是自己自言自语，我理解的就是这一种的，就是说很多师兄有类似这样的情况，自言自语，用你的后语打你的前言。其实六祖说这个汝即如是，我亦如是，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你可以针对他这个回忆去的污染性不得啊，污染性不得，他如是，他不如，他如是，这个让师如是，六祖如是，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个终不在如是上。所以叫污染性德，你别拿这个如是来污染他。其实他们两个都会的，所以这个地方六祖不妨这个告诉他是如是，因为当时的人呢、啊，你看从当时的这个六祖慧能初祖到六祖，你看看二祖那个，这个慧可、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跟达摩之间的就是他们那种的心性非常的醇厚，所以这个时候他说这些话都没事。你现在再说这些话，这一堆人的知己给你知己三天三夜，给你知己十本八本说都没有完。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脑子转得太快了，这个五阴十乘转得太快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不破的，你光这样指指什么的，抱着指指就不放。当时的人是很纯正的，他心中他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如是，你也如是，我也如是，他说了也就说了。实际上的话，他是不污染， 在这个地方上是不污染，不污染所以如是，因为如是所以是污染不得，这两个是前后解释。尘垢也不稀罕物，你要是修心用心了就知道了，这稀罕物一点都不值得稀罕，因为本来就是尘垢的。这个尘垢起了高大上的名字就叫皮肤脱落尽，唯此一真实。这么说话就是讲教了，这是讲教的味道。没事，咱们随便聊天，也不说禅也不说教，就随便聊天，什么样的都可以，天马行空都可以，咱茶馆就是这种风格的。谢师兄你上来说两句不？别没事找事，这个刚才说了一堆东西，不知道谢师兄所指的是什么了。谢师兄你上麦不？谢慧宁，谢慧宁，你刚才发了一个，说的是你啊，你上麦吗？你有什么说的吗？跟不上郭的思路。那就是我的罪过了，李克，跟不上我的思路是我的罪过。是我的罪过，那不能这么说原始的，那是我的错，说是我的错。李克，你就说说你有什么思路，你不妨说，咱们这个地方就是扔砖的地方，鼓励扔砖。你来说一说你的思路。我不是没有思路，我是有时候说话会有一些混乱，正常的。他是那种严谨的人，咱们是混乱的人，咱们是大妈型的，大妈型的有的时候会这样，请你原谅。他也可以说说他的，谢师兄你来说。
那个主要是怀让大师他人品很醇厚，又跟随救主多年，他这个会术也是有上下文的。那上文不是说救主问他吗？问他什么？我忘了，是有问了，有问他，然后他不是不能答。后经八年，这八年是跟随六祖好多年了。然后这个会处也是根据上面那个文说，某甲有个会处，是有上下文的，然后也是原之前的话，所以六祖那肯定是深肯之。对，思无欲。所以月八年经八载，随经八载忽然有形，是吧？这个都是有上下文的，那个公案都是这样上下文的啊。好了，我说完了。
说了是有上下文，我是分了段，我把令祖当时的那个，然后八年以后又分了一下段，我是截取了这个，看到了，刚才就略略的提了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上下文，只要你是修行的人，你一定会堵到那儿，所以他说有个会处也正常。听不到吗？能听到？听到请打一，袁师兄。行了。李克啊，说说你的思路，上来说，没事。李克现在估计暂时没有思路，要随时的打字，随时的上来插麦插语，这样的话就能够接得上了。咱们这个就是转换的快，不是一个思路绵绵长长的那一种，有一个金字主落，不是的，咱们这都是短小型的，就有点像现在的段子一样，一个插就过了，一个插就过了，所以你就及时的上来插言，直接上来拿麦就行啊。李克听见请打一，可能不在，暂时不在。就是挂上去的，消失了，李克手机啊，手机也可以的，正在吃饭，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了啊，我来听。我看六祖的心思啊也没在这儿，六祖的心思就在马祖这儿呢，虽然两个师子那个叫什么师爷两个这个遥遥相应相望，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啊，他俩遥遥相望，这个让师啊就在中间给他们这么接了一下。其实祖师都是接的，其实都是接的，就是你看这个六祖就稍微的跟他稍微点了一下，然后马上的赶快的跟他说下一个，说这个八卦啊，西天般若波罗称，就是当时的时候那个般若波罗啊，他曾经称了一言啊，称就是一言，你的下面会出一马驹，这个马驹踏杀天下人，但是这个事儿啊你不要说，你应该心里面知道，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你可不能说。这是我们从这儿引出来的这个八卦，上一次说到了那个说石头的， 这个灵机怀天生护二六人法中无气无气味时尚有功勋，就是达摩大师他的同学，然后他是这样称石头的，他也称了马祖，他称马祖也有两个，给大家做参考吧，也是八卦。这个是五灯会员里的，这个后面的解释也是一种参考而已。心里能藏事，说像汉江滨，说像汉江滨，这个就很明显的指的是马祖，因为马祖他就是那个汉江啊，汉江就是汉州人啊，这个是肯定是了。心中能藏事，直接说的就是怀让嘛，怀嘛，怀，嗯，藏不就是怀吗？容纳，嗯。还有一个也是预言，这个三藏法师啊，还有一个也是说的是这个马祖的。这是纯粹的八卦啊，跟修行没有关系的。像这种谶语啊什么的，不光是我们有，哎，就是说世界上也有，或者是别的那些道家呀什么的都有。所以也能算，也就是算一个八卦吧。就是说本来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非要有人把这个当神秘，既然把这个当神秘，我们就不提这些，就是谶语是怎么回事。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一点啊，就是说当时的时候的人，就是说看出来马祖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味道。领得殷勤雨，临湘日日出，宜良来信路，宜散小天竺。宜散小天竺，就是说从这个以后，从这个剩下来的以后，全是马祖的天下啊，就是这个意思。就说马祖这儿啊，它的那个绝对是广阔。这个马祖这儿，就是说它的那个言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阔，但是它和让师呢，就是说的好像不是特别的多，就是寥寥数语，不是说有特别，就像我们说的，那你这个人是一般的人的想法啊，从世间人的想法。就是说一个人他有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他的正量也很高，他的法缘也很盛，什么什么都那个，就是一般像这种人就要入高僧传。然后他说就像徐老师的历经多少多少磨难怎么怎么样的，应该有这些神迹。说但是马祖这儿就是说他所有的东西都很平平常常，而且他问让师的那些东西啊也都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我们一会儿往下接着看啊，现在我们接着说这个，就是说西天般若多罗，他称了以后呢，就是说下面这一句啊，看下面这一句，这个让师呢他没有立刻离开能师，让师他实际上是在能师身边服侍了15年，15年以后他从能师这儿然后移居到了这个恒越居般若寺。这个能师他说法呢是曹州，是韶州刺史嘛，大约就是应该是在南华寺附近，因为韶州嘛，韶关他是南华寺，应该是在南华寺，所以说是实际上是这个让师呢，他那个大家如果是我反正是广东啊，因为湖南也有一个这个佛光寺，有的时候来回跑，大概的地理现在比较知道，就是你坐个什么火车什么的就知道。恒越呢，就是这个恒越啊，离韶关啊是不远的，他们两个就是开车的距离的话，也就是就坐高铁吧，坐高铁的话是应该是三个小时啊，所以距离是很近的。而且这个恒越呢，这个山也是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我们先看这个让师这儿，当时我就看了，我当时最早看到的一本，我以前对禅宗一概不了解，因为我以前是学净土的，我是学了新中心之后才发现这个禅宗特别的好玩。然后我就有一本书叫《禅师的心法》，他说的就是历代的，就是这些很有名的禅师，从达摩开始到下面这些有名的禅师，介绍他的生平和一些主要的语录。我看了一下，我就算了一下啊，我算了一下，我当时我就问过老师，我说这些禅师啊，就是离，就是说都是不是马上离开师的，都是不是马上就离开了老师的，就不是特别多这种情况。然后老师说不是啊，老师说那个我那个行思啊，就是那个天元行思就不是，天元行思当时离师离的就比较早，但是怀让呢，他试师呢就15年。其实这个呢，你也可以说是他是在师这儿还有日真强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这个为什么他在六祖这儿待15年？这个让师啊，他是很有这种中国的这种的，就是很符合中国的道德规范。他谦虚，他能够就是说忍让，这是他的风格。他小时候就有这种特点， 所以说你知道他这种人肯定是非常尊师重道的，就是他誓师这么多年不舍得离开，这个我觉得特别符合让师的风格，他就是这个风格，不是说跟那个什么开悟也不开悟啊，成道不成道没有一点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是誓师左右15年就特别的正常啊。当然我们现在说的还是等于一些八卦，好，这一段就说到这儿就结束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一段整体的这个还有什么说的，还有什么聊的，咱们再接着聊，我先下麦等一会儿。
他这个地方就是怀让禅师，他先到入主这儿先待了8年，然后他游行，就是游行以后又待了15年，是这个意思吗？
我没看出来呀、啊，从怀让禅师的这个样子来说的话，他就一直待在这儿，他没有游行，他就是发展以后，哎，跟这个六祖有这么一来一回的这一个回顾的对话，回顾完了之后呢，就接着就直接说了，就说又接着就这样以后，就说所谓回悟出以后，他又接着就是侍奉他的师父15年，就是在他的师父这左右又待了15年。从这一段来说的话，从这个他的生平，从五轮会员这个描述来说的话，这个8年和15年中间是没有间断的。那这一点我是没有做考证，只是说这一点没有做考证，只是说从这一段来看，因为五尊会员他也是，其实也就是各个禅师的简短的生平都在里面。
是，
是，所以
从这可以看到这些古大德的这个用这个老师劲儿啊，就是这个确实醇厚厚朴，就是，现在是。
现在你也在试试啊。现在是怎么回事的？就是我是因为有那样一种的贪着，就是对老师的那一种的，就是那种劲儿啊，那种黏的那个劲儿不得了的，所以才会那样问一句。其实这个哪值得在这上比较呢？再这么比较，这不就离师远了吗？袁师兄，你接着说。
我也没啥说了，在这里看师兄们有没有啥要说的。
他试师的，其实他试师的过程中啊，他的作略啊，他的风格啊，也会跟老师有一些相近的，他觉得这些有一个人，他说白了就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事实也是可以的，但是真正的这个人，这个利落的人，他一定不需要事实的，就是说你事实多少年也可能不利落，这两个都有，可以说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规律可言。所以在齐老师经常还有那样一句话，就说哎，咱们这见面，咱见这一次以后再也不见面了。
我理解的事实肯定不是说跟着老师一步一趋在老师身边里，但是现在这个学员啊缺少的就是这种厚道劲儿，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学一个法门啊还是跟一个老师学习，你看就是这样看老老师用功别说8年15年，我们就说这个坚持3年，其实就是我们当时感叹，就是说，现在能完成现在，我都属于凤毛麟角了。就说的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缺少这种什么厚道劲儿。感慨的是这个。
这个醇厚和厚道啊，就是咱们刚才已经就是教下这边的也有的说，你修心中心是会这样的，只要你老实修，你当然会这样，那些虚伪啊那些什么东西都哗哗哗的往下脱落是很正常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有以前的那些技能，那都是你的用处，将来你接人起来都是你的用，都是你的方便用，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它是一方水土，它是一方俗事啊，它各个时代它特点都不同，也正常。总而言之吧，就是当时的对机就特别明显，当时的对机就是禅宗，现在的对机就是心中心。广告来了，做广告没有用，做广告没用，但是我们又没事，我们只好在这是无聊到做广告，那你说咋办呢？你这也是一种广告，这是形式中做的广告，大家不需要广告啊，你们千万不要看这样的广告啊，你们千万不要进来听这么有意思的说法啊，是吗？这是形式中的另外一种广告。咱们就是聊天儿，聊天儿。
其实忌讳的就是这个用力，其实不管这个什么做不做广告，它就在你自己有缘，你有没有这颗心。做不做广告，那广告满天飞，你就是不肯修，谁拿你也没办法。
是的，还有一个光广告可以作为刚开始的初入手的接人手段，但是你不能总离不开这个，你总是每天就是说要看到有同修你才安心，每天看到有老师才安心，你就每天要共修才安心，每天都要签到下的座才安心，你就这种心态你也不可能修下去。刚开始这样你只要你老师修，一般百分之你的心理历程变化就很大，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很大，这就是新中心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作用啊！这广告做起来真是没完了。先过，大家还有什么说的？好，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啊。环绕马祖，好，这个就是马祖道一了。开元中，我写一下啊。行，好的。开元中有沙门道一啊，就是这个沙门叫道一，就是马祖，他也在衡山，他也在南岳衡山啊，就是南岳衡山，岳衡山啊，南岳衡，他也在南岳衡山长期坐禅，师之法器，师之是法器，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那个，咱们先读完一个，然后再通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难能可贵的，就是怀让他。最奇特之处就是在这儿，他竟然自己去然后找到了马祖，这个在我们整个的禅宗的过程中就是很少，因为一般人都说哎呀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们是那个随缘，我们不攀缘，我们开山在这等着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个就是让师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亮点，而且让师蹦蹦又跑到那个地方去找马祖，这个地方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咱接着往下看，师之是法器，往问曰，就是那个让禅师知道他是法器，知道这个马祖是必是大器，就是往问曰，就过去去找他啊，过去去找他。这个法器啊，就是刚才说的什么物那么来啊，什么物那么来，那个叫物，好听的就是叫器，器和物指的都是一个啊，都是指的是就是这个，按照我们现在说的是，就是都是这一个人，都是这一个人。你迷的时候你就是个物，但是你悟的时候什么样啊？你悟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一个器，什么器啊？装法的器，就是法器，这属于是在禅宗里面属于是相当高的一个称呼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不过是一个器，这就是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啊，就这么全说，这叫法器。让禅师知道是法器，然后往问曰，过去去问他，大德坐禅图什么？然后这个道一说的是，那我就为了做佛呀。然后这个让禅师取了一个砖，于彼鞍前石上磨，来取一砖于彼鞍前石上磨。先通这一段，就是他问那个大德，就说你这个马祖啊，就是你坐禅，你是为什么要坐禅？马祖说，那我为了做佛，为了成佛嘛，为了正道嘛。然后这个让禅师就一听他这么说，随手抓一砖头啊，随手拿起一砖，然后就在他的小庙前那个石头上磨，滋啦滋啦滋啦的磨。道一就说了，磨做什么？让师说，磨作镜。一曰，道师就说，磨砖岂能成镜耶？然后让禅师说，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即得坐佛。那好吧，坐禅不能坐佛，那么什么是佛呢？这就是马祖道一的这个思维也很正常，我们就接着往下走，就其实就是平平常常的对面说话而已。马祖道一说，那么怎么样是佛呢？师曰，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怎么样是佛？就是牛驾车啊，车不行，你是打这个车还是打这个牛？就是你到底在什么地方用功夫呢？你是在那个禅相上用功夫啊，你还是在那时间上用功夫啊？你到底是在哪用功夫啊？你应该是在心相上用功夫啊。打车即是，打牛即是。道一无罪。然后那个师父又说，你学做佛，你学做禅未学做佛，你是到底是学做禅你还是学做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向，应入法不应取舍。你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持坐相，非达其理。我们再过一遍这个，你是学坐禅还是学坐佛？如果你是学坐禅，禅绝对不是坐卧，怎么能坐卧就是禅呢？是吧？如果坐卧是禅，那天天的那些人坐着的，你说他会禅吗？对吧？ 好，这是坐禅。那么你要是学坐佛，佛是定向吗？如果佛是定向，那个寺庙里头的石头即是了，木头即是了，还用来我们去学什么呀？我们直接坐个像就完事了，已经天下太平，对吧？于无住法不应其说，所以说佛既不是这样，禅也不是那样，那应该是什么样呢？下面有一个方便语，于无住法不应其舍。你说坐佛即是杀佛，你要有个佛可坐，你就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这句话的亮点就是说，若坐佛即是杀佛。这句话是专门对金中心说的，金中心就要坐为先坐，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是坐佛，你就是杀佛。这是对于杀，你说坐佛即是杀佛最好的解释，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坐完先坐，每天不能间断。你看看咱们师兄们多少个人在那，我看那个海外微信群上还有一个加拿大的什么什么在跟那个巩林说呢，哎，你们那个什么芝加哥有一个什么什么人，听说他每天坐五个小时，很厉害很厉害哦。其实坐五个小时当然来说的话很不容易，但是说你能凭这个相去判断吗？还是要看他开口，看他有没有般若味，他跟般若相应不相应。
所以说现在就各种群里好像微信群现在比较多，各种签到，一下过了现在签到，然后说他几个小时他几个小时，我天啊，就天天大家就都是鼓捣这些东西玩。我说是把今天那个做当成什么了，就是忘了我们的这个本体了，忘了我们这个法门的根本了。当然不是你说如果签到那可以，你可以暂时就是说你这样用功者，但是你问题是看他们说的话都是变味了的，羡慕那有打五六小时的，哇，我说我今天几点到几点，六个小时，然后一堆电话就过来了，我说这怎么得了，就在微信群里特别多这种现象，还各种签到。
如果他要是不那么说，本来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他就那么说了，那就是杀佛，就是可惜在这儿了。其实他做多少做多少，就是用功啊，当然是应该的，这是本分事，不得一般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但是你的注意力到底在哪儿？你的注意力是在寒彻骨上，还是在梅花这儿？你的注意力是在哪儿？你做来做去，你注意力要在哪儿？这样就知道你做的怎么样了。所以他一开口就知道他到底怎么做的，就是有这种情况。你要是用功来说，咱老人是做的那么多，咱们也可以学都可以做，他做的人都没工夫跟你扯这个，也没有关系的，也没有关系的。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他天天在那说他做的，其实这种人呢、啊、我是特别怀疑他做了没有，我就觉得他是在说假话了，我觉得他都不像是做的，做的人咋能开口说那样的话呢？昨天我就没怎么做。
问题是你把这个当成个事儿啊，我觉得哎呀，确实说不出这个味道怎么回事，不好说。而且现在是大兴啊，各种微信群，你看就是专门有什么杂作群、天道群，哎呀，一成疯了现在。
也是一种方便，他要不说打坐签到，另外一些群是天天给你讲这个名，讲那个相，那也都是方便。如果你是那种型的，你就从那种入；你是这种型的，你就从那种入。但是你知道这个般若是一切都不着的，你不管怎么样，他开口你能看得出来，这就行。是作为一个方便，我觉得也可以。禅观测镜你都看了，用功是必须的，是。你打了十分钟，你还是觉得自己用功的劲儿不够吗？还是怎么样啊？你告诉我徐青松，我知道你已经打了应该有100座200座以上，你告诉我什么是用功。
我们在这里是可以这样说话，如果可能我们到别人家群里说，哎呀你们别记载这些，也会招人嫌的，我估计现在就关门在茶道里这样说说哈，我们出去和别人家和别人那是去讨人家。打坐能不能坚持签过这样一直下来也好，管他是用什么办法呢？
你这个别想那么多啊，这个其实也可以假名这么用功嘛，你就这样这么着，你就这么着，你现在是不是那么用功？咱们现在没在坐上，咱现在就是在坐下，就是这样招的啊。石青说你这个别想这么多，也还有教帖子吧，有教帖子。这个有好多人的增血，我没有看，我一一的来看。这个宁国正经刚开始说的一个坐下观照是正行，坐下观照是正行，那倒是。但是老人也有另外的说法，就是说多打坐啊、多打坐。你看要对怎么说了？其实并不是执着有一个就对，有一个就是错。 但是他你不在相上用功，他能看出来啊，你能看出来就是不在相上用功。你要是不在相上用功，你相上怎么用功其实都可以。你就是每天打坐，那就应该随喜赞叹。你30个小时不下坐，那就是在随喜赞叹。那他自己都没在意，他就是要做啊，这种的是没事的。另外一些人他很忙，没时间做，没时间做，这种人做下观要是正品啊，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坐下观想，就像他哎，坐下别忘了，别再着相，要经常提醒自己别着相啊，这就是坐下观照。这坐下观照要分起来的话，也有祖师这个古代的禅师，包括现在老人，包括老师，他都有他的方便法来细细的掰扯这个观照。其实这个地方应该不放过的问一下，坐下观照与正行，那问问你这个怎么个观照法？你这个正行的这个观照是怎么个观照法？啊，这个史新松就是他是后话回答前话啊，真用功无那么多事，真用功没哪有那么多事。其实史师兄啊，史师兄，真用功无任何事。你这个你说说哪个是假用功啊？你说说哪个是假？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在假用功吗？你说你现在是学着，现在就没这么多事，不是分真和假啊什么的，现在就没这么多事。哦、我发现咱们师兄就是用后话回答前话，是不是比较普遍有这个特点啊？上面说的是坐下观照是正行，然后你这个可以直接接，没有观照就是最好的观照，这两个接到一块就行了，不用我们说什么了。还有一个李克刚才说一个，别问有道没道，阁老子有功夫。其实这个话呢，是有一些人有这个现象，但是要防止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把道和功夫完全的割裂开。你没有那个功夫，你也不可能成道的。其实还有一种这样的，那个功夫啊是他的方便，咱也不能坏人家的方便。说白了，咱新中心的打坐就是咱们新中心的一方面，咱新中心没别的。你跟他说什么？你说那些会，你说那个会度的官行，辛勤用功怎么怎么样的？那古代的不是那个祖师大德都说了多少次了？其实我们新中心它独特的一方便不就是打坐用功吗？
哎，这个听到中枢的问题，我以前有遇到一件事情，就谈八卦哈，就是以前在那个其他群里面呢，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师兄弟之间集体早上叫起床，比如说3点定个时间，3点一起起床，然后中午不吃饭，我就觉得哈，你一个在家人，你平常要工作，然后白天。什么白天就睡个几个小时，晚上就几个小时，白天中午还不吃饭，你能受得了？这个是已经太过了。那督促可能是有督促的那个功劳，但是已经变成那种攀比心理就不好了。我打了4-5个小时，你还打3个小时，那好吧，我也打5-6个小时，那你能天天这样吗？如果不能的话，产生逆反心理。
哎，等一下，我们当时学的时候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人，压几个人比劲，比的最厉害的那个人最后他断坐了。
对啊，
那确实就。
如果产生逆反心理的话，那还很有可能断坐，因为你比如说平台要上班工作，你休息时间就那么点，然后全部都来打坐，你就问自己能撑得住。撑不住的话，那再攀比，搞不好就断坐了，还不如别搞这些事，别攀比更好。啊，我说完了。
对，因为对，如果大家军事，你每天坐那5-6个小时，你说你这样时间长了，估计应该会的，家人肯定会那个嫌弃的。那真的，你总是要吃喝拉撒这些东西，你在家其实，那你坐在那5-6个小时不动，那人家看你肯定看烦了。那你说你，哎呀，不断坐也怪了。不要我的话呢，我也不管别人烦不烦，我要坐我就坐，我这个人比较任性这一块，不太注意别人。但是说就是说比着去坐，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你人跟人之间你比什么呢？你怎么个比法？你怎么能比这个呢？就是特别可笑。要是真的比啊，要是在这非要割裂开的话，还是要比见底。你看看你打坐之后效果如何？就是你吃了这个药，咱们比一比你的病好的程度，我好了多少程度，你好了多少程度？你要真比，你比这个。其实这个要说的话，按说的话也没有，你是自己跟自己比才最好。他都在跟别人较那个劲儿，那就是坐相，那就是坐相，那就是杀佛。 要是没有这个，你其实你天天去做，那真是大好的需要赞叹。但实际上啊，你老是修心中心的，你当然知道，你天天他让他做事就是打坐，哪个不是打坐？我们现在不是打坐吗？即便现在是打坐，也不妨碍你每天打两个小时，也不妨碍你每天打十个小时，乃至打三十个小时都没有矛盾。上师兄，你献花就算了，你打多少罪业啊？你可能还是在修六字明吧。你修了心中心，自然而然就是这种平常心态，这是自然的，你修了就知道了。以前的时候就是那种用功的那个心呐、啊，不用功就不踏实，一会儿用功很紧，你就是以前你念过佛，你修过别的法门，你就知道用功的时候那个用功劲儿很紧，然后一懈怠就不知道是扔到哪去了，扔到天边去了。但是修心中心就平平常常的，你心里头也不会有这种不安，而且是很快，只要你老实修，就很快就被别人那种修行的功德相子牵引走。一看到别人就是要是别人做了，自己就不安了，怎么怎么样的，不会有这种心态。
其实能老实做完天做啊，不断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要攀比这个有什么用啊？搞不好人家做个几百座断座，是啊，一天做三五座，然后做个六七百座，哦，不想做，你还不如一天一座做完天做还更好。
有一个说的是打坐和吃饭睡觉一样正常就好了。现在就是啊，你要是打坐了之后，你肯定是咱们天座怎么坚持下来的？不都是最后跟吃饭睡觉一样正常了吗？就天座都是这样下来的。说明我们说的这个是一尊，有心生障碍什么？
今天怎么不聊我的会员的呢？
接着聊，现在不准备聊了。我们五洲会员是海聊形式，开启海聊形式，就是聊的比较那个，就是一个五洲会员式的引子，就是这个引子，就是大家畅所欲言。我好像是死机了，怎么搞的？好，我们接着往下聊吧。那个史青松啊，一会儿我还得接着问你，你那个话刚才答的确实有点隐隐绰绰的味道。嗯，这个地方用功的地方，你要抓得紧，你要就抓得稳，抓得准。文绝狠，我们有一个学者说法叫文绝狠，你要抓着文绝狠，我觉得还是恍恍惚惚的刚才的答语。我们接着往下走，我听。关于魔砖还是魔镜的这一段的话，咱们还有什么说的没有啊？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没有啊？魔砖啊，魔镜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偏把这个圆灯路什么的也偏过去了。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下一段啊。那我就贴下一段，因为魔砖魔镜的这个老人也说过。李克啊，你既然说要给我献朵新花，我就要问你了。我现在我这没有心，你的花在哪儿？请你献一个来。好，咱们接着聊我们的，咱们慢慢的等李克的这个花啊。王英强，你带李克献一个来，我看看。我知道你说的是少。好了，圣君已经献过了，好好。圣君，你是修了多少座了？你是修心中心的吗？宁波圣君啊，不对，不是，我知道了，你是修了那个六字明的，修六字明的，现在准备上心中心的，等着老师灌顶呢、啊。我知道了。没有心，没有花，那也不能落入断灭。好，我们接着往下走。一文是毁，如影其湖。李代问曰：如何用心去和无相三昧？这个是马祖问。史青松，你这个还在树上？你说一个不在树上的，怎么叫不在树上呢？不在树上在什么上？不在树上在什么上？其实我觉得史青松是史师兄这种情况在画上，史师兄这种情况，如果闲了还不妨真打多打打坐。周六周日没事早上起来打坐。一文是毁， 这个是马祖问这个怀让的，怀让说你学心力法呢，有学心力法呢如下种子，我说法要如彼天泽，汝缘何故当见其道。我没有防他现，我就是等着他现呢，等着他现，看看他的花是什么样的。咱们接着说这个让禅师这的这个说法，你学心地法门呢，就是像下种子一样。我说法要啊，譬如天泽，就是说天上呢下那个甘露雨。那么就是你的原则，就是种子见到了雨就会发芽，就会长大，就会出土，破土而出，这就是当见其道。这个是前面的这种说法。后面的那个，你看咱们那个具解正格里面那个中门五库里面就说过嘛，如小鸡蜕壳嘛，小鸡在里面蜕，母鸡在外面蜕，然后那个壳啪就破了。史青松的这个我确实不见，我没见啊，不好意思啊，史青松。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马祖这儿的这个磨尖磨砖磨镜的这个还有什么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做下一段。下面还有接着问的啊，这个马祖又问了，说道非色相，云何能见？让禅师说，心地法远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就是说这个这是还是跟上面那一段，就是说无相三昧，就是马祖啊，他这个人的这个风格，大家看他的风格，他不是那种的，他实际上从他那个磨镜啊磨砖啊做活啊那个就可以知道他是从静入来的。所以说对于他来说，你说那个比如说你说什么什么那个说法三昧可能不一定有用，但是你说无相三昧也比较有用，就是你要说三昧，你要说那个智慧语啊什么什么的不一定有用，就是每个人对于他来说那个有哪个词跟他相契，从哪个角度跟他相契都不一样。你比如说马祖他就比较重视这个三昧，所以他就说了，那三昧那就是说你做佛既然不是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做他应该是无相的，这个做就是连做也没有，如果连做也没有，那我应该如何用心啊，我应该如何用心呢？然后那个怀让禅师就告诉他说的是，那首先的话你要想用这个心，你想这个心我一说的话就会道缘。如果然后马祖就接着问他了，那既然是让我能够见他的道的话，我怎么见呢？见不那个色相不是道，那怎么能够见？道非色相，怎么样能够见？然后这个让禅师就说，心地法眼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就是说道和这个三昧的关系，就是上面的是我记得刚才李叔说的那个道和道啊，坐和坐相啊，咱说的难听点就是说的是一个是见地，一个是你的定力啊，道和道就是说你的正知见这怎么样，无相三昧这也是这样，心地法眼能见乎道啊，这个就是开会的，无相三昧也是这样啊，这就是说的是无相三昧。实际上这个前面说的是会，后面说的是定，你要是再说的就是说从物后的角度来说的话，前面的是正知见，后面就是行，你必须要行，就是说你光理无碍不行，你还要事无碍，事事无碍，你事无碍以后还要事事无碍，就是见悟到以后你这个才事事无碍，这才是无相三昧。但是咱们再分析这一句话，心地法眼能见悟到，心地法眼如何见悟到，这个地方大家也不妨各自的来说一说。大家不妨自己来答一答吧。就是说白了，咱们也不问问题，咱说问问题，大家紧张。就是说，心地法眼能见乎道，大家认为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怎么翻译？问题是没人说悟后啊，史师兄啊，我们没有提悟后啊，我们现在就是提悟，我们也不提悟后。怎样能够悟呢？我们现在说的是前面这一块，就是这个道是怎么见的呢？哎，朱春航师兄，你修心中心了吗？打六字名还是在打心中心呢？史师兄的思路我有点跟不上哈。 心地不是思维。心地是什么？朱学明呢？我特别想听你说一说。心地不是思维，那心地是什么呢？啊，我知道了，杜春航，我有一次是不是？哎呀，不是你，不是你，有一次打酒的时候碰见一个人，不是你。他这个学这个我跟不上，咱们现在就说说朱学明这个。朱学明说心地不是思维，那么心地是什么？完成先做了这个学，那也可以谈一谈嘛。你完成先做，你这个学学的怎么样了？你是正在学，还是已经学过了，还是没有学？没有学是什么样子？正在学是什么样子？学后了是什么样子？心地能生思维，思维时时心地。哎呀，史师兄算了，我这个和史师兄的思路不太一致。我现在问问朱学明，心地不是思维是什么？心地就是大家起心动念的本体。啊，郑师兄啊，你这个学了心中经啊，就不用这些了，不用这些也一样的，不用这些语言也一样可以的。嗯，心地也是假象，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此语一出，学人必于心地法眼和无相三昧上打眼，故大师此语不在答上，是应机之语。对啊，我们现在就是看看这个应的是什么机。咱们拿古人的机来试现在的机，如果古人的机跟现在的机不是一个机，那古人的这个东西啊就白搭了。所以咱们是往现在的机上这么引。王云强啊，咱不说答一把，咱不说答一把，大家就不用紧张，咱们就说说试试。其实那个让禅师他有他的说法，咱们当然也有咱们的说法。心地法眼能见乎道，这句话来说的话，那个我其实是比较同意孙旭鹏和那个郑钧说的，心地法眼能见乎道。实际上心地法眼本身就是道，道就是心地法眼。但是怎么样是人们如何理解心地法眼，如何理解是道？真正的这个时候是容不得你说心地法眼，容不得你是道的。这个地方什么都容不下，容不下这个地方是最平常的地方，是最亲切的地方。这个平常和亲切，你修了心中心你才能够弃悟，你不修心中心真的在这个地方的弃悟真的是没办法，就是三十诸佛到这里要退下，没法开口。所以他起个名叫心地法眼，因为他毕竟和言语不相干，与心情不相，与那个相貌形象不相干，与这个言语不相干的，与相貌不相干的起个假名就叫心地法眼。
才见草履嫩，又见莲及心。
这句话，这句话你看用到脑就行，哎，就是从我把我们这个从这种的讨论中给拔出来的这种的，其实就是活泼泼的呀。其实说白了，心地法眼能见悟到。你要是说它方便用的话，就是让你平时着来，老实着来，老实的来，你本身就是道了。就是因为我们太不老实了，不老实到什么程度？不老实到无名生也，三河大地生也，轮回生也，轮回的三法劫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轮回。好了，这个就过了。无心地法眼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无相三昧也是这样的，无相三昧不在相上，也不在不相上，所以无相三昧亦复然矣。好，这一段我再贴出来啊。我见史心中，洛阳史心中啊，我看到你了。你见山河大地干什么呀？离得那么远。修心中心就把你的脚斩下啊，要不然你在脚下太麻烦了，你这样在脚下太麻烦了。路滑呀，石头路滑，郑钧啊，石头路滑，你有个脚你非得滑倒不可。修心中心把你的脚斩掉，让你没有立锥之地啊，没有立锥之地，那个时候才是山河大地。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道宗色相云何能见， 金地法眼能见不到无相三昧一处然矣，这是上面的那个就完了，上面那个完了马祖又接着问了，无相三昧金地法眼就是到了这个地方，那么先过了，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他又问了一句，还有成坏否？什么叫成坏呀？那我们用功都是有进退的呀，实际上就是说你进退否，就是说成坏否，就是道这个东西用功是有进退的，心情上可能是今天这么想明天那么想，所以他就问了，那么这个还有成坏否，看看这个让他是怎么样的，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非见道也。听五记曰，心地含住种欲得皆悉皆蒙，三昧华无相，何复何坏复何成。这个心地含住种，就是说我们的心地啊还有各个的种子，就是说无量的种子，我们的八十所有的这个第八十，就是第八十阿赖耶识或者叫如来藏，这个就是心地啊，这个心地还有无量的习气种子，欲得悉皆蒙，这个得要看什么得了，在于那个众生那儿，那就是一切的贪嗔痴慢疑的那个被外境所牵，然后生出一切贪嗔痴慢疑，造业受报，成了这个轮回。在佛这里的话，这就是怀让遇到，就是那个这个马祖道遇到师，这就是欲得悉皆蒙，就是我们遇到心中心法，我们遇到了老人，遇到了这个老师，这就是欲得悉皆蒙，就看你善用不善用，你不善用就是用来做坏，你善用的话，这个一切都是你是王，他是你的奴隶，所以说三昧华无相，何坏复何成。这就是三昧华，就是说佛之花啊，佛之果，就是果吧，这个华实际上就是果，就是正德的这个果，这个果就是你所说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后，因为他说的无相三昧，无相三昧等于是最后的这个地方，就是真正的终极这儿，究竟处这儿，究竟处这儿无相，究竟相这里是没有相的，真正的三昧不是坐相，不是坐相，他这个坐相是，他不是坐相，是超离了坐相和非坐相，既然是这样还说什么坏呢，还说什么成吗？所以说古禅师这些弟子啊，又通俗又简单，你没事说多读读也好，多念叨念叨，这就是关照，心门开悟，心意超然，这就是这个马祖啊，马祖这个人，他就是从这一段对话上来说的话，他放下的就是这个三昧，就是三昧这一块啊，就是这个坐着这一块的话，因为他心中他不悄然呢，他只有通过坐，这是他用功的方式，但是他通过这个，他放下了，心意悄然，时逢时求，日益玄奥。这就是马祖成道的，基本上就是到这里一个故事结束了。看看整个的这一段，从这个磨砖成镜，从这儿开始一直到这儿，这是马祖的这一小段。大家有什么，大家可以讨论。好，我先下麦，袁师兄、谢师兄，你们要不要上来说？
师兄们多说说吧。
想坏就坏，想成就成，你这个想是坏啊还是成啊，史师兄你在这儿，你今天必须要打我一句儿。坏就坏，成就成，前面那个想字儿，其实是想字是坏还是成，
你是不是在想这个
想就是想，这我没法说话了，这个史师兄你这样，那你就去想吧。无坏复无成，无坏复无成，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就是成住坏空，就是坏坏坏，成成成，这是对无坏无复无成另一种说法，这两个是一个意思。
是的，
把这谁崩上来一句也不知道是谁。你赞成的成依然是无坏复无成。这样就圆满一点了。于倩说了一个，师兄我想问一下，玉门开悟心意超然，侍奉实修，是指他开悟后保论了十年吗？我觉得你要是这么理解，能够让你没有疑问，就可以这样理解。禅宗这个东西啊，不会让你故意偏阻的。你如果这么理解，对你来说，你觉得这样理解可以，你就这样理解。你不要去跟别人争，别人的理解可能是不是这种理解，他有他的道理，但是你有你的道理。这个地方允许有你的道理，为什么要允许你的道理？因为这个地方的关键之处在于你开悟了没有，就是你怎么理解开悟的，这个地方最关键。先不说他开悟以后做什么，咱们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开悟，就是在这个地方用功。至于他开悟以后做什么， 这个地方是因为他这样的而做这么做的吗？还是保任了，还是没有保任，十年的二十年的什么的，那个先不说，咱们先把前面的解决后再来讨论后面的。对对对对对，一切的都是为了这个。您如果是这个地方上能够往这个地方上切入，那他释放十丘别说了，释放一百丘都值得了。如果你不在这个地方上用功，你光在那数那个丘，那就可惜了。就是这个，等你开悟以后，你再讨论这个问题不迟。但是不用跟别人争辩，他有他，你说开悟保证十年，他说开悟不，他说不保证十年，然后你俩在那吵得没完，没必要。合坏不合成，无所谓坏，无所谓成。哎呀，这个解释已经够多的了。合坏不合成，无所谓坏，无所谓成。你现在正在所谓吧？但是这种知见是应该是这种知见啊，这种知见啊，有着这种知见，你不会轻易的被别的邪见所勾走。整个的这个让禅师的一个主线就是，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就是大家在这讨论这么多，就对，往这点上对，我觉得就可以。不知处最亲切，你这么说早就不亲切了呀。这个不知处最亲切是可以入道前的这个入处，可以作为入道前的方便。但是真的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说这个已经都不亲切过了。屋后是真修，孙旭鹏前面的那些我没听到，孙鹏旭他说的是屋后是真修。屋后怎么是真修呢？这可能也只是他在这感慨，要不然就过了。这使心中热的这个更那个啊，心里还纠结着，纠结也是妙用。
有时候听家里的闲言吧，我觉得这个地方呀，一个是不能马虎，一个是也不能用蛮力。就像你刚才说，上面什么合坏不合成，想坏就坏，想成就成，想就是想。你这个地方你都没有针对郭师兄问你的点来说话，所以就是说，郭师兄是这么问的，你总是罔顾左右而言他，所以说我们总是迷着你有没有在打坐，就是在这反复问你的也是这个事儿。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能瞒人呐，更不能瞒自己，这个地方千万不能就这样浑浑将将的这样就是敷衍呀、啊。你这个最后你是自己吃亏呀、啊。我也说这么多、啊，不好意思，史师兄。
我觉得史师兄在打坐，他有这个皮实劲儿，他这个皮实，但是这个皮实劲儿太拐弯了，就是你是在打坐，我是觉得你是坐下的时候你没关照，你坐下的思维啊太多了，你应该在关照上，你做做功夫，坐下也要用功的，你没时间打那么多坐，你坐下要用功啊，坐下关照是正行，你在关照这一块你不妨研究研究，老师不是有一个心禅谐音吗？上面有一段是学关照，你来来回回看，另外一个就是老人的问答题，你要多看，要开启智慧，你要找到用功的点儿。你现在坐下就是可能是轰轰轰就过去了，我觉得史青松师兄应该是在打坐啊，他就说就算是原师兄在验证嘛，你就让他验证一下子，你来可以这么说啊，也就是在验证你啊，你就让他验一下，验证就一定要躲吗？验证一下又如何呀，他不验证你怎么知道不再验证你呢？了了分明并不纠结啊，了了分明啊，张永利说了一个，张永利没明白纠结哪里妙用，纠结是妙用，他就是史金庄师兄，他打坐打的皮实，他就会有这种，会有一种这样的思维思路，是这样的思路啊。看看张永利这个了了分明是不执着，不执着是妙用。你不执着，你就打个先坐下来试试，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不执着。就张永利这个过完了，别学的那些魂不吝，贵在不吝，就是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不吝，你别学那个魂就行了，可贵之处在于那个吝，你要能够清清楚楚的不吝，那不是更好吗？史师兄啊，这个是跟你说的，史师兄应该是在打吧，不会不打吧？是心中还是假心中？拿出来瞧一瞧，先亮一下证书。我们一直都在亮啊，什么时候不亮啊？是你没见我们的证书？怎么没有啊？现在哪个不是啊？ 妙用不纠结。嗯，这个话接到哪就不知道了。心随众生，三无差别，没有真获讲过。嗯，这个理上是可以这样说的。正师兄，这个他是六字明的这个角度，心随众生，他三无差别，没有真获假获，所以这个地方真真假假一定要验得清清楚楚，不容得一丝一毫的混，不容得一丝一毫的安含，绝对可以分得清清楚楚。分到清楚到什么地方啊？佛给你说了，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哪一地里面的前行是什么，中间是什么，到那地的最后是什么，他都分得一清二楚，怎么不分呢？这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说说哪个是妄语啊？说一下证书。你先说一下，实际中就算是这个是吧，就算是这个了，就算是这个，我接受你的教育，这是打妄语的。你先说一下，亮一下证书，证什么的书？你说一下证什么的书呢？这样说行吗？你说一下证什么的书，然后我亮给你看。我们茶馆这儿其实就是随便说话，我也是随便说话，无心之语，就是随便说，大家也无心，都在这儿说，就这样说，有的时候会显得很激烈很呛呛什么的，这都正常，没关系，大家就注意那个说的那个理就行。时时在说在觉就是证书，早就不时时了，早迟了八课了。郑师兄觉什么呢？说什么呢？好，我们再看看马祖的这一段还有什么说的没有，还有什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走。这说的是一门开悟，心意超然，侍奉时学，日益玄奥。说时正无，无时说的啥？哎呦，张永利师兄，你都说了这么多句话了，我没啥说的。说时正无，无时说的啥？你看看你，是真的没有吗？没有，你说的怎么都说了这么多啊？这是有还是没有啊？你是说了还是没说呀？我们接着往下走啊，大家还可以接着聊啊，我们接着往下走。这个是说让禅师的，入师弟子总共有六个人，师各认可曰，那个括号是我的，我写的啊，那个括号里头那个小括号不是，咱们先看看正文啊，曰汝等六人同证五身，各弃其一，一人得五枚善威仪啊，这个指的是长号，他应该是各自有法名的啊，就是一个人得五枚善威仪，这个是长号，一个人得五眼善顾盼，这个是释达，一个人得五耳善听语，这个是坦然，还有一个人得五鼻善知气，这个是神照，一个人得五舌善谈说，这个是严峻，一个人得五心善古今，这个说的就是道一，这就是六个人，这算是，这是我括号小括号里头是我加的，这个把道一给打就是打缺了不说吧，把这个到马祖道一给打杀了不说，从古至今的贤圣都让他这一句话给打杀了，这是落草落的深，祖师落草落的深，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怀让禅师啊，他有六个徒弟，就是说了一个人得这个，一个人得那个，那么最后一个是得五心的，叫马祖道一善古今啊，这个是说他的。然后呢，怀让禅师又说了，一切法皆从心生，心无所生，法无所住，若达心地，所作无碍，非欲善根，亦甚慈哉。就说这种话你也不是随便说的，你不是上根的人啊，你也轻易的不要说，就是心无所生，法无所住，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并没有心可生，并没有法可住，这个地方你要是这个地方你真正的通透了，那当然是无碍的，你如果不是这个，你光说一个平等，那能平等吗？那正是因为它不平等，所以它才说一个平等，这个平等无碍是因为它本来的本质是无所生的，无所住的，所以它才能够无所爱，爱什么呢？没有一个可爱的，没有一个能爱的，非上根人甚至 自在，就是这个话不能说说空的就显得轻飘飘了，是这样一个意思。不是你见着什么就说，一般就是要对机的，你不说我也不说，你根据他的情况再说。家为子娶是啥意思啊？谁在看戏？只是就是你在看戏吧，你就是怎么又惹到戏上了、啊？袁师兄，你上来说家为子娶什么的
啊？我是想到刚好昨天那个李东先生讲到那个金化打围楼那个公案，有这么一句评语，我看他那个这个那谁说那个怀让禅师说道义啊，上古经啊，我说这个老师也是那个家为子娶，他被为了也是这个。落草为人，我们就是说落草为人。
啊，就是家为子娶，就是说落草为人，是这样一个意思吗？这句话没见过家为子娶，就直说比较好。那袁师兄没声了。
啊，我没说了。
好的好的，谁在看戏这个过了？上海一见师兄说你的真心在看戏，你的真心在看戏，你还有一个心现在在看着你的真心在看戏，这个是什么呢？就一切事情，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修心中心了还是没修心中心？就修的心中心是打了多少坐了？没有没有，现在就是让你随便答一下嘛，我就随便问一下。你如果觉得不方便，你是说修了还是不修，或者修了多少坐了也没关系，我也就是随便问一下。你更随便李克，我为啥这样吗？我要根据他的情况。因为我们修心中心的，对修心中心的这个心态历程比较能够知道，所以大家要问一下这个，就知道你的，这样我们两个聊起来更好聊，是这个意思，并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并不是论天作是英雄，不会在这样的，最多只能说是觉得，哎呀，他不修可惜，但是不会说就是你天作了就好或者不好，没有这个，不管好不好，谁都可以来喝这个茶，茶上不论好坏。啊，是打史师兄的问题，没事没事。啊，史师兄的问题，哦，他们两个在对答，我们多余说话，是这个意思。郑军呐，你这个路子啊，不能说错了，但是你老是这样的话，你这样的话，你这个落草，你这不是落草，你这本身就是草，就有能者都不是。你这话，你没有能者，你怎么答得出来有能者都不是呢？其实你的方向的这建立来说的话不偏，你现在下座多念念六字名，你要相信六字名啊，六字大名就是佛之心妙微妙心语，它可以直接成道的，它是通这个十种道的，直正佛地的，是可以直正佛地的。你下座多念念六字名，它是有一种自然的气度，比你这个还省事儿，我觉得。就是正师兄，你这个就是有一个思维的在，你下座多念念，其实是修行是轻松自如的。800功德，1200功德，一论为同为异啊！他这个朱师兄也是一个感叹嘛，也是一种感叹，不知道是接哪的。咱现在是在禅宗里面说功德的比较少，没空说这个功德。
我好像是蛮好玩。现在师弟也是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说无能无所呀，无修无德无正啊，这些话呀，就是常常挂在口头上。其实所有的法都是针对你当下这个，你对面的这些师兄弟也好，或者是众生也好，都是应这些人他的那个心态来说的。如果人家没有问，我们上来就一下子就来个什么无能无所呀，无修无德无正啊，或者是当下就是的，这些话都是废话，都是没有营养的话。所以说这个话你说
你不一定，我觉得咱不能那么打死人家的路，咱心中心是咱们的。哎呀，我这好像是死机吧，咱心中心是咱们的路，人家的路就是那样，因为他有能有所，所以他要拼命的说无能无所，他不是说给别人，他说给自己听的，他是提醒自己。有一种人是这样，所以你看着他就在心中心的是觉得在有我的心，他一直在拐弯，那个拐弯就是他没修心中心，他用这个理论他自己在校对，就是像 左手打一下右手，右手打一下左手一样，他在用这个正知见一直在校对他的那个，他认为这个是正知见，他一直在校对他那个错知见，实际上他不知道正错两个一时打杀，那个时候是什么知见呢？他没修心中心的人习惯有这种方便，就是说他老是在这说无能无所，就是他能所太厉害了，他才这么说话，他说给自己听的。
对，有的时候是觉得像一个是自言自语，这个时候就完全接不成话，你真的接不成话，真的就只能随他自言自语，那咋办？
好的好的，一片师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这我就知道了，大概知道情况了，师兄心也有能有所。无语是金宗正，那是无能所，这个不知道是接哪儿，好，这个我先不接了，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接着往下走。这个是说的是让禅师这个，让禅师就是跟马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姻缘，就是说到这儿，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直到他给徒弟，然后说到这儿啊，非欲善根人亦甚慈哉，就是说该说的已经说完了，然后再看看让禅师别的还有一些什么作略。邢师兄啊，邢师兄你有个麦就好了，还有那个谁啊，我看看这里面谁，以后没事的话我得叫人点点名让大家聊。还有一个啊，咱们再看这个，有一个大德问，如进诸相，相成后为什么光向什么处去啊，就像那个镜子啊，那个镜子在镜子里面会成像，那么像成了之后这个光向什么处去呢，看看这个让禅师怎么回答的，就像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刚开始我看这个的时候有点我的脑子就要稍微的转一下，他是这种的就是问语啊，就有点像后人的那一种问语法，他没有直接问，实际上他这个问的这个如镜成像，像成后为什么光向什么处去，就是说我成道镜出像的，就是我们修行到最后我们成道了，成佛了以后光向什么处去啊，那就是说成佛了以后前面的那个但是你已经是佛了以后，别的那些就是修行再怎么说啊，那就是已经是佛了以后修行再怎么说啊，可以这么说，就是或者说成道以后如何，或者这么说，成道以后是修啊还是不修啊，成道以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可以这样理解吧。这个让禅师说的是就像是大德为童子的时候相貌何在，就是说你先别说那个相的时候，你是童子的时候你那个相在哪儿啊，就是说你本来就是这个地方是你修成的吗，六字明的心态就是他这个理论上啊正知见证啊，他得多持一持，多绕一绕，多用一些理论来提醒自己，这样的话他在邪见会稍微的少一点，如果他用的所谓的这个正知见不扭，他的邪知见就上来，所以说从他的言谈来说，一般他六字明的心态就是他说话会绕一些，对于心中心的来说，他修心中心的人他一看他就知道他这个说话绕，从这个说话绕的这个角度就可以大概猜出来他现在在修六字明。心中心很直接的，你如果用那种绕的那种思路，你上座打坐你就很累，他上座打坐哗哗哗的就卸掉了这些，但你没空在这上是绕来绕去的，不是用一个左手去打一个右手，不是用一个正知见去把那个错知见弄掉，是两个都不在，所以说修法是轻松自如的，因为它不在对错里，这个地方是多轻松的事啊，但是世间人哪一个不在对错里了，哪个都在对错里，就这个认这个对错认了多长时间呢，上合诸佛下合众生完了不得了啊，这个是朱师兄说的是后面的上东方师兄，从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为什么刚刚您说六字明的心态，六字明的心态是什么心态，这个话实际上有一个最简单的最什么直接的一个说法，就是你去修这个心中心，你修了心中心你自然就知道六字明是什么心态，因为你是受修心中心，所以你觉得很奇怪这个六字明的心态是什么呀，因为一般在我们这聊天的人就是一般上是分的来说，就是修心中心的或者说是修完了没修了，总而言之就是跟心中心有关的，然后就是修六字明这一波，还有一波就是什么都不修的，咱们茶馆是哪种人都欢迎，在茶室没有这些，这个茶室谁都可以来品的，每个人品的茶味不一样很正常，邵师兄您可以接着说啊，这个地方法眼有一个下语，法眼的意吧，如大德为童子的时候相貌何在， 大德威重组的时候，那个不就是已经是相貌了吗？然后法眼就在别的地方就说了一个，哪个是大德铸成的像啊？这个哪个是大德铸成的像，实际上它是接那个的。有一大德问，如今你铸像，像成后为审光向什么处去？其实法眼的意思是，你铸的那个像哪个是哪个是你铸的像啊？还真有一个像可得吗？真有一个佛可成吗？真有一个大圆净智可转吗？真有一个如来宝藏可用吗？是不是哪个是大德铸成的像啊？这个大德从这个问法来说的话，很有可能是一个经教大师，他可能是如净铸像，应该是有一种就是说是佛经里面的哪一个有名的佛经里的一个比喻，他拿过来了，拿过来他当时对这个话不解，或者说他拿这个来验怀上师都有可能。这个法眼的这个实际上是对那个大德的。大乘修法哪个法不是这样的？法法平等，不然会成共高我慢。他这个是慢他不得，他不是接上面那个大乘修法哪个法都是这样的。哎呀，不是人啊，不是法的时候是人啊，你是不是一个大乘人啊？让大师上一句没有打死，但是让大师让他要活吗？来，谢师兄你上来说两句，我先下麦。
好吧，是我多嘴了。子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如何在？其实这句话你看对应他如镜铸像，就是这个像。我们为童子的时候，就是小孩的时候，那现在相貌又在哪里呢？就是念念不住了，这个相貌也是假的。我记得在那个什么论道论里面有一个什么不真空论，对这个相貌的解释倒是很详细。那法眼这一句我觉得也很好，这句更好。哪个是大德铸成你像？你还在那里求像？所以说我说让大师上一句没有打死那个大德，然后他后面还不是还有问吗？子如下生后为什么不见照？
不是的，我觉得这一对我的意见跟你不同在哪吧？我觉得这是让大师故意的，要让他活，让大师就是死了，把自己先死在这儿，自己先死。就是本来是佛这句话实际上是落草很重的，但是让大师先在这死在这儿问你，那你原来是不是啊？你原来是什么呀？就是你原来是什么？是向大师给他一个活的机会，给他一个转身的机会，就是让就是还让给他一个转身的机会。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法眼的那个就是夺，把它给夺了。哪个是大德成的像呢？是另外一种夺法。这个个人是不同的，要看这个大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一定哪个针对于他有用。我是这么理解的。谢师兄你来。
我觉得这两句让大师跟法眼的前面一句其实是差不多的。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哪个是大德铸成你像？这两个是差不多的。
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然后看看大德怎么回答的。大德说，大德又问了，就是他说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然后这个学人就说了，他说那成像后为什么不见照呢？为什么不见？他这个还有个见照在，就跟那个像，他还有个像可成，还有一个见照在，就是我是佛，我为什么不是像佛那样怎么怎么样呢？佛是这样那样什么什么的，我为什么不是那样？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智慧？他不是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为什么我还是这样？就是说既然是原来就是的话，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就是说是迷迷瞪瞪的，这个为什么不见照？然后这个让大师又说了一句，又紧接着追了一句，虽然不见照，慢他一点也不得。就这个迷迷瞪瞪，这也是佛性的作用吗？
不是迷迷瞪瞪，是大好不见照。此如相成后，他还在那里相成后，为什么不见照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好不见照。
这是这是可以这种说法，但是说你要是从如何引这个大德，能够让他能够契入到这个无相的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直在引他。只说成像后为什么不见照，就是再告诉他，因为他老是在这不睬人，老是要追一个东西，让他先别追，虽然不见照，慢他一点也不得。
只是法眼这一句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可能也是后面加上去的。 哦，华影文艺离他那个年代很近，后面加上去。
对，这个是叠云了，就是法眼看不下去了，法眼在这个地方横空来那个什么打抱不平，就等于拔刀相助，法眼拔刀相助。就是说有的人他记录是从法尔本来如是这记录，有的人是从这法尔本来如是是由一个什么事的记录，各不一样。就是有的人从不可得这陷入，有的人和那个就是叫什么不可就是无可舍这陷入啊，每个人的记录角度不同。他这个地方就是实际上是从这个怀向禅师从这个不可舍这个地方上一直在跟他说，因为他老觉得自己欠缺，老觉得自己欠缺，他心中有圣啊，有个圣在。
是，
他就是有这个圣在，这个圣一直在。见了见近的人还会去昧因果吗？这个江永丽啊，我可以答出来很多种答法，但是我觉得从我对你的了解来说，我建议你先去见近再说，这个昧不昧因果。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就是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这一辈子来是干什么来了，你选择一个鱼和熊掌。世间人有一种说法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是要好因好果吗？你是要好因好果，你就去干那个去，你要来见性你就干这个来，咱这两个先分开，咱先一件事一件事的干，行不行？你先想清楚你是要哪一个。没见相，没见性就相在啊。见了性的人根本就没有性可见，还说什么因和果呀？这个地方还存在因果吗？因果那就是云卷云舒的规律，云是什么？云就是雨多了成云，雨少了的云散，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它是个云呐、啊，就是浪花，浪大和浪小。你总结一个一本书，浪大和浪小，这中间的规律，可是这个规律可是严密着呢，没坏这个规律，照样浪起浪落。但是这个浪起浪落坏了这个大海了吗？这个昧的这个用的怪，这个昧因果是用的怪，这个昧和这个剑它等于一样的一个意思。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剑打掉，把这个昧打去掉，没有别的了，童子是一相，后面的相貌是不是别的所指？大德是童子的时候相貌好像没有别的所指，没有别的所指，就是这个相，说的就是这个正果，说的就是正果，并不是别的，没有另有所指。王不清啊，我的这个观点就是并没有所指。妄想当然了，妄想是有规律的呀，有什么奇怪的？说到妄想，就只要有一个妄想或者有一个无妄想，说个有规律一点也不奇怪。这个规律说的简单点就是用法，就是说法就是规律的意思。是，刚才是这么说他的，到点了，好了，我交麦了，袁师兄。
好嘞，今天那个怀让禅师磨拳，我们磨了一个晚上的嘴皮子啊。那这个公案大家觉得磨得不透，我们下周继续从这个公案开始继续磨。那谢谢今天晚上各位师兄的光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也感恩谢谢所有上麦的师兄。
王慧清这有一个说没有所指，怎么法眼别云？这个相就是一个，就是前面那个相，就是如正什么样，就是正果，有没有佛果可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铸成的相是什么呀？你证了什么呀？有什么果可证啊？你说你证成了这个果，然后这个果呢会有的用吗？这个果的用处是什么？就是让你吃，是吧？但是你这个果在哪儿啊？果在哪儿？你说好果在哪儿？我再告诉你这个果子怎么吃，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相和光嘛，就是正体和体用。
好了，如果师兄们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吧。